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早上谈到朋友有信义，而朋友相处当中有五个本分要尽。第一个就是要能够劝诫朋友，当朋友有过失的时候，我们要劝导他，要引导他。那早上也有提到，当我们在劝朋友的时候，要能够观察自己的存心是不是真诚，还是幸灾乐祸。所以这个存心啊，是根本，特别重要。当我们有这种真诚的心对朋友，就会去考量什么样的时机劝他好，用什么样的态度方法才能够让他接受，进而啊还要用耐性。毕竟啊，现在的人很难说你劝一次他就怎么样，他就听。诸位朋友，有没有劝别人一次他马上就接受，然后还谢谢你说，哎呀真是感谢你，不然我会促成大错。你身旁有没有这种朋友？假如有的话，请诸位朋友一定要通知我，因为这种人啊太稀有了，他可能是颜渊转世的。因为颜渊是不贰过啊，犯一次过失他就不犯第二次，这个不是普通人啊。您一定要介绍给我，我要找他出来弘扬中国文化，现在太缺人才了。所以在考量到我们的耐心，有具足这些条件，相信朋友会感受到我们的诚意，能够接纳我们的劝告。第二个当朋友的本分，就是要关怀朋友，要处处关心，处处慰问，那就能够感受到朋友彼此之间的这一份爱护，这一份情谊。现在啊，人与人当中啊，人情比较怎么样？淡薄。人情越淡薄，人的内心觉得生活越没有安全感，越空虚，觉得好像没人可以怎么样，可以信任。这样的人生啊，没有味道。人生要有天伦之乐，人生要有恩义道义，过起来啊才会觉得很踏实很舒服。所以当我们主动去关怀别人，自然而然就会带动人与人当中的互爱互敬。常常我在谈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就说，那为什么我先生不先对我好，为什么我朋友不先对我好？人生假如常常在等着别人对我们好，那实在是太累了，而且又等得患得患失，每天情绪啊起起落落，这样很容易得什么？得忧郁症，得内分泌失调。所以我们主动去关怀当中，你更能感受到施比受更有福，你的内心的一种状态啊更好。当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当你看到别人需要的时候，你会更体会到我生命当中的价值。所以我们一定要主动关怀，而且交朋友不只要关怀他，还要关怀他的家人，他的亲友。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们两个感情很好，他也是男的啊，诸位不要误会啊。那他的母亲啊，常常在他的耳，常常呢听到从他口中一直都谈到我， 我想他母亲会想，这个人到底是何方人物啊，不知道品德好不好。假如品德不好，那我儿子跟他这么熟，一定会怎么样？会被他带坏。所以我有一个习惯，只要这个朋友跟我有相当的交情，我一定会主动怎么样去拜访他的父母。当他父母见到我们之后，就能够安他父母的心，不只安了他的心，说哦，原来是跟这位朋友交往，甚至于他会觉得很安慰，往后啊，我孩子有这样的朋友，那他的人生一定会越来走得越正确。所以不只要想到朋友，还要想到他的家人的感受。所谓爱屋及乌啊，我这个高中同学的母亲为什么这么关注我跟他的交往？因为那个时候啊，社会流传说有同性恋，所以他母亲特别紧张。所以为人父母啊，确实不容易，处处啊担心小孩。所以当我们跟一个朋友相处，也要能够去体恤到他的父母的感受，这个相当重要。所以应该在谈对象的时候，也要主动去拜访对方的什么父母啊。他的女儿在跟你交往，他的儿子在跟你交往，你迟迟不露面，那他的父母作何感受？所以一个人的关怀，一个人的爱心，就在这点点滴滴当中啊，要用出来。那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年轻人交往都不敢去见对方的父母？为什么？因为啊，对方父母有人生历练啊，他们有火眼金睛啊，我们这些年轻人怕去了之后被人家怎么样一眼看穿啊，所以自己没自信，又不懂得怎么跟长辈啊互动，跟长辈啊嘘寒问暖，都没有这些学习。所以确实啊，不学礼无以立啊，不学这种应对进退啊，人生常常都怕东怕西的。所以经一事要长一智。假如真正要去拜访朋友或者拜访对方谈对象的家里人的时候，也是给我们历练的好机会，所以也不要害怕。不管你学的多与少，人与人相处还是一个最重要的态度，就是要有真诚的心就好。至于很多的礼节啊，可以透过每一天的学习再提升自己的能力。但是这一份诚心，这一份对朋友及朋友亲人的关怀，我们不能没有。所以当你尊重他的父母，他就欢喜，你尊重他的兄弟，他也欢喜。所以孝经里面有说啊，敬其父，你尊敬他的父亲则子悦，孩子会怎么样？很高兴。敬其兄则弟悦，敬他的兄长，弟弟都高兴。敬其君则臣悦，你到别人的公司去，你很尊敬他的领导人，他的部属啊也会很欢喜。所以你懂得尊敬一个人的亲友，你就会让他欢喜，也会让他的所有的亲友都欢喜。当你有这样的态度去与人相交往，那你走到哪里啊，都是受人欢迎。所以现在人都讲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根本在我们对人的恭敬跟对人的关怀，这才是重点。而对人的恭敬跟关怀的能力， 诸位朋友，什么时候开始建立起来？什么时候？从小，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所以现在很多市面上的课啊，都说可以让你快速提升人际关系的能力，有没有这种课？哇，很多人一听啊，从小到大呢，没有常常去与人交往，没有常常去关怀别人，啊，现在看到这种课呢，5000块3天就可以学成啊，马上怎么样？趋之若鹜啊，早去赶快跑去交钱。这种课很多人上，上的时候呢，老师就会告诉他，你只要对人有礼貌，常常微笑，你的业务啊就会做得好，你的荷包啊就会越来越多。请问这样子引导，这样子教导，他所学的这些礼貌的动机是什么？还是自己的利益，还是钱？能不能真诚对人恭敬，对人关怀啊？所以这样子学啊，不只是钱白花了，甚至于还把自己的心性学问啊，怎么样，往下降啊，而不是往上升啊。所以很多人学完之后回来，看到人呢就握手微笑，因为他已经几十年没微笑了，所以这么一微笑啊，不止别人不觉得亲切，还觉得啊，看了之后鸡皮疙瘩都起来，因为笑得怎么样，很不自然啊。所以这个连对别人关怀恭敬都是要从内心啊升起来。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夫妻都跟我很熟，那刚好我要去拜访他，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很怕朋友到自己家里去，怕朋友不小心啊谈一些话呢，把他一些底细啊露给父母听到，那父母会质问他们，所以很多人是不让朋友怎么样到家里去。所以我去这个朋友家，我就想说他一定啊不让我上去，因为刚好那一天要去放生，那因为放生啊父母不见得会支持你，其实啊我们人都害怕太多事，很多事只要你循序渐进做好沟通，没有人会不接受的。所以重点在我们有没有把道理讲清楚，有没有顺势啊去引导亲人，这个是我们的问题，不是亲人的问题。所以那一天因为要去放生，所以我想呢，这个朋友一定啊不会让我上去，我已经想象到他一定两个夫妻骑两台脚踏车推一台出来准备让我骑脚踏车。所以我算准之后啊，我就买了一箱苹果。为什么买一箱苹果？制造机会啊，买了一箱苹果，他就不得不让我上楼了。所以买了一箱苹果呢，他们两个果然果不其然啊，脚踏车都已经牵出来了。所以我马上啊提着那抱着那一箱说，人都已经到了，怎么可以不上去问候一下你父母？他们两个呢只好勉强为之，但是啊脸上露出担心的眼神。所以一上去之后啊，就跟他的父母寒暄问暖，跟他谈了一下话。其实老人家都很慈祥，谈了差不多5分钟啊，他还怕耽误你的时间，他说来来来赶快啊，你们要去办啥事就去办吧。我就跟他夫妻俩就出去了。结果当天晚上呢，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妈妈要请你吃饭。要请我吃饭，我说好没问题。当那个礼拜啊，我就去他们家吃饭。 他们家不吃素的，结果我一去啊，全桌都是素的，还特别煮。那在这个吃饭的过程啊，我们说见面三分情啊，他的父母啊就跟我们越来越亲了。吃完饭之后，他的母亲啊就跟我坐下来聊了很多事情，因为他跟他母亲说我是一个国学启蒙中心的老师，刚好他的妹妹生了一个女儿，而这个女儿就是他的妈妈在带，所以在带孩子有很多的方法，他的母亲就跟我做探讨。结果我就跟他说啊，这样子不行，这样会宠坏孩子。那这么一讲啊，道理讲明白了，他妈妈就说好好好，那我下次呢要修正过来。结果我朋友在旁边就说了，他说我早就告诉你这样不对，你都不听。所以你看，朋友跟朋友有好处啊，你父母讲不听的地方啊，可能你的朋友怎么样，一句话就听进去了。这个叫易子而教啊，因为毕竟他是你父母啊，你是他带大的啦。他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你讲还要训我吗？但是其他的朋友一讲啊，他们反而接受。所以你身旁有一群好的朋友可以帮你说话，对你的家庭啊是一种很大的助力。等你以后孩子大了，孩子有时候因为每天听你唠叨啊，对你的话可能有时候这边听怎么样，这边出来。但是假如是你的朋友发自内心劝你的儿子，可能两三句话他就怎么样，他态度就修正，他会突然觉得说，原来叔叔讲的啊跟我父亲讲的怎么样也一样，所以我爸爸还是对的。所以当我们主动的去关怀对方的父母，那对他的家庭啊就是一种助力。那朋友跟朋友之间都能够在家庭、在事业、在工作上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提携，那整个朋友关系啊就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说酒是越陈越香，朋友是越老啊越有味道。好，所以交朋友第二个重点呢，要懂得关怀。交朋友第三个重点，要懂得朋友跟朋友之间互相赞叹、互相肯定。因为古代读书人有一个不是很理想的态度，叫做文人相亲，自己有学问，别人也有学问，就很容易怎么样，不舒服，很容易嫉妒。这样好不好？这样不好啊，对他对你都很不好。怎么说呢？当我们嫉妒别人而没有赞叹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道德学问怎么样，再往下堕啦。学问是看一个人的心量啊，那才叫真学问。所以第一等的学问叫做处处为人着想，这个叫第一等学问。范仲淹有一个儿子叫范纯仁，纯仁，对不起，我们中国为人父母者处处啊都是为孩子着想，连取名字啊也不例外。中国父母给孩子取名字是给他一生的期许，所以范仲淹给他的儿子取一个名字叫范纯仁。诸位朋友，从这个名字当中可不可以看出范仲淹对孩子的存心？仁是中国字， 会议，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二，两个人，哪两个人？哪两个人？自己跟别人。所以想到自己，就能想到别人。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所以范仲淹对他孩子的期许，就是他纯是一颗仁慈之心，能处处替人着想。他的孩子真做到了，那是世间什么第一等的学问，会让人佩服，让人折服。有一次他的孩子纯仁啊，范纯仁接受父亲的一个吩咐，就押解500斗的麦子回他江苏老家。那时候范仲淹在京城工作，结果范纯仁押送的过程刚好遇到他父亲的老朋友，他父亲这个老朋友刚好家里出现一些窘困，父母亲死了没有办法安葬，女儿很大了也没有嫁出去，所以范纯仁一看到这个情况啊，马上呢就把500斗的麦子啊就卖掉，把这个钱啊给了他父亲的老朋友。结果钱还是不够，范纯仁呢索性呢就把他坐的那一条船呢也卖掉，刚好啊钱才够。后来回京城跟他父亲报告这个工作的情况，那父子俩啊对坐在一个桌子下呢，范纯仁跟父亲报告，当报告到说父亲啊500斗麦子我卖了之后钱还是不够，范仲淹抬起头来跟他儿子说，他说那你就把船啊也卖了吧。范纯仁接着说，父亲啊我已经把船卖掉了。所以父子啊纯是一颗啊仁慈之心，所以这一种家道的传承比你传千千万万的银两啊更有价值啊。而因为范家的这种仁慈之心的传承，所以他的子子孙孙到现在将近1000年啊家道不衰啊。所以确确实实这种替人着想的心啊它才是真实的学问。我们刚刚提到的不去嫉妒别人，懂得啊欣赏别人的心啊那才是学问。所以当我们嫉妒别人不赞叹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量越小啊学问就上不去了。而由于自己的这种嫉妒之心，也会让自己的情绪很不好，甚至也还会影响到我们家里的人的心量，所以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要常常啊看别人的优点，欣赏别人。那当我们嫉妒其他有学问的人，有修养的人，这样对别人有很大的坏处。当我们嫉妒这一个有学问的人，甚至于啊用言语毁谤他，当然你毁谤这个有德行的人他不会跟你计较，但是由于你毁谤他之后，很多跟他学习的人会怎么样？会对他失去信心，到时候这么多人的求学问的机会被你怎么样？被你这个嫉妒之心啊给障碍掉了。这个动作啊对自己是非常损 应得，很择自己的福分。所以不可嫉妒别人，你嫉妒了别人还障碍了一大堆人。在春秋战国时代，秦国有一个宰相叫李斯，李斯就是嫉妒心太强，他有一个师弟叫韩非，韩非子，他嫉妒韩非子的学问，还设计啊把他害死，所以心胸很狭窄，甚至于到最后还焚书坑儒啊，建议秦始皇要把所有这些圣贤书怎么样烧了。所以这么一烧啊，多少人往后不能闻圣贤教诲，他只想到呢，我的学问要比别人高啊。所以这一个嫉妒心，你看这一把嫉妒的火啊，烧伤了多少人，烧断了多少人闻圣贤教诲的机会。那因为他这个嫉妒心啊，他也没有好下场，所以他的孩子跟他都是被推到刑场啊，腰斩而死，从腰部啊切断。所以害人者啊，到最后一定是被害死，嫉妒人的人一定也会啊遭人嫉妒。而当我们心量扩宽，常常懂得去欣赏别人的优点，赞叹别人的优点，那这种赞叹欣赏的风气，见贤思齐的风气，就会带动整个社会的改变，家庭的气氛的改变。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懂得见人善即思齐，唯有这样，我们说唯有读书人跟读书人互相赞叹德行，这样正法圣贤学问才能慢慢啊恢复起来。诸位朋友，欣赏别人要不要学？要不要？也要从点点滴滴磨练起来。这个嫉妒啊也是很大的习气。我们有一个朋友，他非常有才华，也很聪明，20岁就拿到数学博士，厉不厉害？很厉害哦，世间人都觉得他很厉害。20岁拿到博士，一个知名大学破格啊，直接让他进来当副教授，当了10年都没有升教授。刚好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博士毕业，跟他同一个办公室，就去了解为什么这个人这么禀赋这么好，跳级跳了好几级，20岁就可以拿到数学博士的人，为什么30岁呢还是在副教授？结果发现呢，他这10年来所有的论文呢，都是发表哪一个教授哪里不好，那一个教授又哪里不好，而且讲得很精辟哦，都能抓住人家最弱的弱点。所以他这10年来要升等的时候，都被这些教授怎么样压下来。所以一个能欣赏别人的态度啊，影响一个孩子一辈子。而处处只会挑人家缺点的性格啊，也会障碍一个人一辈子。所以后来呢，我这个朋友就给他一个建议，他说你写论文啊，就换一个角度写，你可能就升教授。哪一个角度呢？你就换一个角度说，这一个教授哪里好，这一个教授哪里好，你就换这样写写看。这一个朋友一听建议哈，脸色很难看，因为他觉得怎么样，很困难，因为批评别人啊，20-30年习惯了，一下子要欣赏别人还真不容易。就后来呢，论文写出来，拿给我的朋友看， 我没有看完觉得全身不自在。为什么？因为呢，他称赞别人的时候，他听起来都觉得很不舒服，很不自然啊，就看起来就觉得很故意啊，很造作。所以欣赏别人还要点点滴滴养成，你在赞叹别人，人家才会感受到你是打从心里对别人的肯定。所以对待朋友第三点啊，要懂得互相鼓励、互相赞叹、互相欣赏，这是第三点。那朋友相交第四点，要不言家丑，不可以把朋友家里的一些隐私啊讲给其他的人听。所以言语啊要谨慎，话说多不如少，有时候你话说的太多啊，不经意把朋友一些家里情况怎么样讲给其他人听，有时候你讲出来，一些有心人怎么样拿起来挑拨就麻烦，这样会破坏你朋友之间的情谊。而且也要你信得过的朋友才可以把一些比较隐私的话跟朋友讲，你还是要选对象哦，不然你会自取其辱。你讲给那个像播音员一样的人听，到最后大家都知道。很多的女性或者很多的男性很喜欢啊把家里的事到处讲，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先生现在怎么样，这样做好不好？你先生听到了一定会气得半死。所以家里的隐私啊也不可以轻易对人讲，所谓交浅不言深，所以你讲话要懂分寸。而我们是他的好朋友，听话也要有分寸，不可以把这些话再传出去。好啊，所以这个是当朋友当中要谨慎去对待的。那其实说实在的，自己家里的事啊最好不要跟人家讲，要提升自己的智慧啊自己就可以解决了。因为这个嘴啊很难封得很密啊，而一件事啊越少人知道越不容易被障碍，也越容易成就。所以古代人说慎言慎言，言语啊确实要很谨慎。那不谈人家的隐私，你可以多谈人家的好事德行，所谓扬善于公堂，我们越肯定他呢，他就越积极努力啊去做好。这是第四点，不言家丑，不言隐私。第五点，我怎么临时忘？要觐见，要关怀。还有刚刚讲到，先关掉，可以关。好，等等。对不起，第五点还要有通才之意。哦，通才之意，因为人生的过程啊，难免会有顺境逆境， 会有起起落落。所以当一个人处于低潮的时候，当一个人处于逆境的时候，他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我们及时的帮助，及时的帮助。所以这个时候就有通财之意。朋友在经济上突然很低潮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不能吝啬，要赶快啊帮助他。那在帮助朋友财富当中，有一个原则要记住，就是要救急不救贫。救急不救贫，什么是急？他是突然间啊遇到了一个困厄，比方说父母突然身体出状况，需要一大笔钱，这个时候我们要懂得啊支持他。我的父亲在我小时候，有一些亲友家里有困难，他大部分呢会斟酌情况去帮助。有一种情况啊是绝对会帮忙，就是亲友的孩子付不出学费，这个时候我父亲二话不说啊都会支持。因为孩子的学习啊不能等，不能等，所以一定都会把钱拿出来。而且当拿钱帮助这些亲友的时候，心里面的态度是什么？根本啊就没有想过啊要再拿回来了。所以这个是看到紧急状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支持他。但是救急不救贫，一个人假如是思想贫穷、好吃懒做，那你要不要一直支援他？你在一直支援他，他会因为你帮助他而越来越堕落了。所以当一个人思想贫穷的时候，你不能一直啊用经济去支援他，你有可能是害了他。假如他拿了钱去赌博，你还要不要给他？所以帮助别人你也要看清楚，要用智慧判断，不然有可能你用善心啊行了恶事，促成了他去做一些坏事，拿着钱去吃喝嫖赌。所以求学问啊要懂得全变，不是叫你要拿钱帮助别人你就谁都帮助了，那就学呆了。所以当一个人思想贫穷，你不能拿钱帮助他，你要从思想观念怎么样去慢慢把他引导正确。当他思想观念正确了，他才懂得如何去改善他的生活。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拿一本《弟子规》送给他更好，让他先学做人，先学做事，从这里开始做。你也可以引导他去学习一个谋生的技能。那当他的能力谋生的技能一起来，他就可以自力更生。所以你在工作当中的经验啊也可以协助他。所以通财之意不只通钱财，还可以用内财。我们的内财呢是指你的经验、你的智慧，也可以用内财啊去协助他，让他的能力有所提升。所以这个是朋友当中五件我们的本分事，应该去尽到朋友这一个道义、这一个情义。那五伦关系我们在这里呢告一个段落。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这五伦关系，我们已经讲了十多个小时，这 十多个小时所提到的这一些态度、观念、方法，学了之后啊，要能好好的来运用。有一群鸭子，他们非常羡慕老鹰能在高空当中飞翔，所以相约啊，一群鸭子就去找老鹰学习飞翔。他们也很好学，早上六点钟就起床，六点半就去找老鹰了，学到晚上六点半，整整多少？十二个小时，学得很认真，终于啊，学会了，每一只都学会了。那六点半呢，他要告别老鹰，就跟老鹰说：“谢谢你一天的教导，我们啊，要走回去了，我们要走回去了。”诸位朋友，老鸭子学一天学什么？学什么？飞呀、啊！结果学了一天，他们怎么回去的？走回去的，把学习的东西都打包起来，以后再说。所以我们学习了圣贤给我们教诲的五伦关系，你就要马上怎么样用上去啦。当然不是说你马上用就怎么样，全部都学会了，哇，那你也不是普通人了。但是一定要体会到学贵力行，最重要就是要做到。所以《论语》里面有一句教诲，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世道；可与世道，未可与利；可与利，未可与权。”这一句话的最主要的意思，它点出了一个人的道德学问，它是有层次的。我们必须透过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的过程，不断啊提升自己的境界。那也由这一段话，我们可以来关照一下自己的道德学问是在哪一个层次。所谓人贵自知，我们知道自己的水准到哪里，进而啊懂得继续勉励自己往更高的层次去发展。第一句话讲到可与共学，共学呢就是一起学习。所以诸位朋友，我们现在是处于哪一个状态？可与共学，未可与世道的状态。所以大家一起学习，学了之后，世道呢，这个道就是道理。你学完五伦的道理之后，有没有开始做？这又是第二个境界了。当我们学完夫妇有别，当我们学了夫妻之间呢，要互相欣赏对方，你学了之后，一进门就忘记了，看到先生又开始嫌东嫌西了，那就没有世道了。古代啊，有两个很有名的人物跟同一个老师学习，他的老师叫鬼谷子。这两位人物，一个是庞涓，一个是孙膑，跟同一个老师学出来，两个人的情况一不一样？差很多。所以诸位朋友，大家学啊是同样学，但是学出去的效果啊， 要看自己的存心领受能力都不一样。两个师兄弟学完之后学成什么样？学成互相残杀，庞涓啊处处嫉妒孙膑，所以把孙膑害得很惨。后来啊，自己也是咎由自取，被万箭啊穿心。所以我们一起学习啊，也要共勉之，大家一起走向正道，而且同学可以互相叮咛，互相鼓励，一起贯彻下去，可以示道。那当我们真正去做了可以示道，但是未可与立，这个立叫做屹立不摇。你平常都说我很孝顺，我很忠诚，那是在太平时代很孝顺很忠诚。当真正国家面对危难的时候，很多的读书人就怎么样，就辩解啦。在这么纷乱的社会当中，还能够坚持孝心的，这才是真正的孝子。所以现在孝子容不容易看？不容易啊，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生活谋生计啦。所以老子《道德经》有一段话讲得特别好，老子说国家昏乱有忠臣，真正国家在乱的时候，你才真正看出啊，谁才是屹立不摇的忠臣。兄弟不和有孝慈，当很多社会家庭的兄弟都不和的时候，你才能从中看到谁才是真正兄友弟恭懂得孝顺的人。所以我们在人与人现在关系这么不好的情况，你还能够屹立不摇去遵守圣贤教诲，那你的学问层次已经到第三层，可以屹立的状态。古代在乱世当中，很多读书人都演出这样的精神给我们看。举一个唐朝的例子，当初唐太宗因为认识了杨贵妃，所以从此君王怎么样，不找朝了，所以朝政啊从盛世变什么，变乱世。所以一个为人君啊，能不能修身，能不能把自己做好，那个不是影响一个人啊，影响整个团体跟国家。那在因为君王不早朝啊，整个朝政啊就荒废掉，所以一些乱臣贼子就起而造乱作乱了，所以发生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唐朝在几个月的时间当中，大半江山啊都沦陷掉了。这一些沦陷掉的城县啊，这一些地区的当官的人有没有读过圣贤书啊？有没有？有啊，没有一个不读，都是科举出来的，所以可以示道。他们当官也都当得很好，看起来也都蛮有学问的，但是真正遇到危难了，都辩解了。有两个忠臣啊，死守他负责的这一个县，叫睢阳城，死守了几个月，安禄山怎么打都打不下来，所以唐朝的军队才得以啊缓和一下，重新整顿，再把唐朝打回来。这两位读书人，一个叫张巡， 一个叫徐远。后来他们两个也被安禄山抓起来，安禄山对他们是严刑拷打，要叫他们投降。他们两个是誓死啊，不愿意，当着安禄山的面啊，一直骂他是叛臣。安禄山看得很生气啊，下令把他的牙齿都拔掉。结果当他牙齿都被拔掉的时候，他的正气不减，依然啊破口大骂安禄山。我在想啊，安禄山那个时候表面上看是很凶啊，其实两只腿怎么样，在发抖啊。他一定啊会被这样的正气啊所震慑。所以张巡、徐远的学问是能够屹立不摇。那可与立，屹立不摇还不是学问的最高境界。可与立啊，未可与权。这个权叫通权达变，要有通权达变的能力，不然有时候你会死守了一些原则。举一个例子，上天有好生之德，所以我们要有仁慈之心，但是圣贤人也教导我们，凡出言信为先，所以要有信用。那刚好有一个猎人走到你面前来，因为之前啊有一只兔子往东边跑掉了，他跑过来问你说，请问兔子往哪里走？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说？往哪里走？那你说谎。好，不能说谎，好，往东边走。这样有没有对兔子好？有没有对猎人好？有没有对自己好？所以学问是活的，不是死的。当我们告诉猎人说往东边，往西边走了，这样子一来啊，兔子活了一条命；二来啊，这个猎人少造一个杀业。所以对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好的。所以一个人有真学问的时候，是处处能成就每一个人，那个是懂得通权达变，懂得去灵活运用。所以这个就是学问的功夫。孔夫子有一次发现了一个地区啊，就是那个魏国，魏国他有一个地区啊封给了一个臣子，而这个臣子正运用这个地区开始啊制造很多兵器，准备啊叛乱，准备推翻魏国。刚好孔夫子经过啊，被孔夫子看到了。那夫子最讨厌的就是什么？乱臣贼子。所以夫子啊就离开呢，准备赶快啊赶到魏国的首都去把这件事情揭发出来。结果这一个臣子知道啊夫子要去把他的事情告诉他的国君，马上啊派大军把孔夫子团团围住，然后啊就跟孔夫子说，你对天发誓绝对不能啊把我的事情讲出去。那夫子情急之下就对天立誓，我呢绝对不把你的事情讲出去。讲完之后军队就撤了，因为他们说啊孔夫子是这么有学问的人，言出必行，所以军队都撤掉了。撤完之后夫子马上说，走去魏国。这个子路一听到啊就很不高兴，夫子啊 你怎么可以言而无信？那夫子就跟子路说，一个人在被要挟之下的信啊，可以不用遵守，而信啊，要跟义配在一起，信义信义，对于正义的事情，你才要什么？守信啊。所以要灵活运用，而且啊，假如我不去揭发，又让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灾难，我一个人受灾难没关系，我一个人背信没关系，不能够啊让这么多人民受灾难。所以这个学问啊，才是达到通权达变。好，那这一节课先上到这边，谢谢。